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当今年秋季我们进入先知书，特别是耶利米书的时候，我想我们都有一个感觉，先知书是非常沉重，而耶利米可能比所有的先知他的话语是加倍的沉重，加倍的那种严厉的一些责备。不过在耶利米书第一章，当神呼召耶利米的时候，神就已经说得很清楚，神对耶利米说，当我呼召你的时候，无论我要你去哪里你就要去，无论我要你说什么你就要说。第一章第十节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灾子。所以整个耶利米书一大半都是在讲到拆毁的事情，谈到责备的事情，谈到毁坏的事情，谈到他们要被俘虏，谈到他们大多数人要在战争中、饥荒中、在刀剑之下毁灭。这样的信息实在是沉重到，即使到2500年以后的今天，我们读起来的话，都会让我们胆战心惊，都会让我们觉得这些话是我不想要读的，这些话是我不想要听的。神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这一位满有恩典、怜悯、慈爱的神，怎么可能这么样严厉地对待他的百姓？可是事实上，这是神的信息。但神的信息，即使交给耶利米的信息，也不仅仅就是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它有建立和栽植。建立和栽植这些正面的、肯定的信息在哪里呢？整个耶利米书里面最主要的这方面的信息在30章到33章。正如以赛亚书整个66章的里面，40章之后的部分比较多是一种鼓励的、勉励的、正面的信息，可是39章之前的话呢，你看也即使是先知以赛亚也是很严厉的一些责备当时的犹大人。那耶利米书的里面30章到33章是主要神谈到建立和栽植，是一个肯定的信息，是一个安慰的信息。事实上，从29章，在前两个礼拜，当我们谈到29章的时候，神吩咐耶利米告诉这些被俘虏到巴比伦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在那边建造房屋、耕种，要为你们所住的那个城求平安。”从那边的开始的时候，你已经看见神要耶利米所传递的信息已经有所转变，转变提到一个将来的一个希望，那是一个重建和更新的一个机会。因此30章开始，你会发现神开始要耶利米传递另外一个信息。30章第1节，我们翻到圣经30章第1节，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将我对你所说过的一切话都写在书上。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使我的百姓以色列和犹大被掳的人归回，我也要使他们回到我所赐给他们列祖之地，他们就得这地为业。这是耶和华说的。日子将到，这个日子是马上就到呢，还是很久以后才到呢？这日子，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日子。这一件事情在整个先知书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无论先知以赛亚，无论是先知任何一位先知以西结，都会提到那日子将到的那日子。那日子是在很久以后的呢，还是在马上要发生的将来呢？其实有一些经文是很明确的，这一个所预言的事情是马上就应验，立刻就应验。不过也有很多的预言是有双重性的，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应验，但是在更远的将来它才会完全应验。就是说有一些应验是一种局部性的， 但这个局部的应验已经可以证明神的话是真的，这一位先知是神所差派的，否则所有的预言都是指着遥远不可及的未来。这些预言应验了没有，谁也不知道。这一位先知说耶和华说如此如此如此，他说的话当真吗？也没办法印证。所以呢，事实上在先知书的里面，这样的话是常常出现，是有的时候预言是以后才要应验，但也有很多的时候这个预言是就在眼前，因为神要证明他的仆人是他所差遣的，他要证明这个意象是出于神的。所以像譬如说你们不必翻哈，先知以西结书第十二章的里面，今天早上我在读这段圣经，刚好读到十二章二十七节，神对以西结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人说，他所见的异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所说的预言是指的极远的时候。意思说，以西结啊，你所说的预言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跟我没有关系。但是二十八节，所以你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话没有一句在单言的，我所说的必定成就，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的话有一些是遥远的未来，但是我的话也有一些是今天就要应验的，必不单言，而且每一句话都必应验。所有的先知的预言都有这个特征，所以当他提到那个日子的时候，你心里要记得，很可能很多所说的预言有一些是近在眼前，但是同时近在眼前的事情也遥指着未来，在未来的那一天，这一切是更完全的应验，啊，眼前的可能是一个局部的，所以那个日子将到，有一个日子来到，那个时候他说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以犹大人都要归回，要归回。当然在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之后没有多久，他已经说过七十年之后这些人就回来了，所以以色列归回的日子在七十年之内就已经应验了。可是当他说他们的归回，以至于这个归回到最后二十二节提到说他们要永远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的时候，这个完全的应验却只有到将来的那一天，真正主再来的时候，有一个新天新地，那时候那些归耶和华的人就再也不会离开了。因为七十年之后，当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的时候，然后经过四百多年到耶稣的时代，还是有人跟随主，有人弃绝主吧，所以那些人并没有从此以后就没有离开神了。所以部分的应验，但也没有完全的应验，等到将来的那一个真正的日子来到的时候，这一切才会完全的应验。所以当他提到那个日子将到的时候，说从第四节开始，他就开始提到那一个盼望，那个是一个栽种的日子，是一个神建造他们的一个日子。第四节说，以下是耶和华论到以色列和犹大所说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我们听见声音是颤抖惧怕和不平安的声音，你们且访问看看，男人有惨难吗？我怎么看见人人用手叉腰，好像惨难的妇人，脸面都变青了呢？这边所说的人人，在希伯来文原文就是每一个男人，因为在希伯来文里面男人也可以翻译成人，就好像英文里面 every man， the man mean everybody， 不是 every man male 的意思哈。所以希伯来文的人人的人就是 Adam， 亚当，对，亚当可以专有名词，就是亚当他的名字，也可以做普通名词， Adam 就是男人，就是人。所以为什么我看见每个男人都叉腰，好像生产一样？当然我们在台湾或中国的社会，我们从来不会做这种事情。我知道在美国的社会，有的时候太太怀孕，为了让丈夫也能够同甘共苦，同甘的话，生孩子有什么甘还不知道，不过要共苦的时候呢，就你绑个二十磅的沙袋在你肚子上，让你尝一尝，让你怀胎八月，嚯，一个这个什么味道，然后让男人绑二十磅的东西绑在你肚子上。我相信一天下来，所有的男人都要人人叉腰， 哦，这个腰都快断掉了，放在前面。他这边所说的意思就是，为什么我看见每一个人都叉着腰，干什么？你生孩子吗？没什么痛苦呢？他这边用这个很戏剧化的方法来形容，所以你不要以为圣经听起来读起来是很枯燥无味的。如果你真的要读起来，有些东西很有意思。他用的是很戏剧化的一个描述，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好像手叉腰，好像要生孩子生不出来的样子，脸都变色了？因为哀哉那日，那个日子是什么？那日为大，无日可比。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那个日子是个遭难的时候，不过他紧接着就说，但他必被救出来。所以那个日子是遭难的日子，那个日子也是拯救的日子。又是遭难，又是拯救，那什么意思呢？那个日子有人是遭难的，有人是蒙拯救的。同一天，同样一个日子。所以当我们提到主的所谓的末日，主再来的日子的时候，到底我们是要快快乐乐的欢迎主再来呢，还是要非常恐惧担心说主再来的日子会怎么样呢？最近特别在英文的讲英文的基督徒圈子里面非常流行的一本小说，基督徒的小说，就是讲主再来的日子，《Left Behind》。中文的翻译本好像有出来了，可能有人看过。有一天我到一个教会去讲到住在一个人家里，然后看看他有什么书。有些人住的那个卧室哈，什么都有，就是没有书的。让我很不好睡觉。我通常就看有什么书，然后看一看，就帮我催眠一下。哎，有一天就看到他有一本中文翻译本《Left Behind》的第一册，2天就把它看完了。然后就里面提到主再来的日子，最后的日子的时候，啊，那个比9/11纽约还恐怖。他不是劫机，那个 pilot 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开开开开开，主再来了。然后呢，基督徒背提与主相会，那个驾驶员就不见了，所以飞机忽然就没有驾驶员了，然后飞机就撞击了。不是被劫机，是因为驾驶员，就是日本人叫做人间蒸发，就没有了。然后当然小说写得很精彩哈，或者很特别。他说，因为人是蒸发掉了哈，所以衣服留着。所以那个驾驶员不见了，他的帽子、他的衣服、他的一切都还在驾驶位置上，让人整个好像扁扁的，有一件衣服，人不见了，然后那个副驾驶上，然后飞机啊，当然如果正驾驶跟副驾驶一起不见的话呢，整架飞机就掉下去了，啊，这种事情，所以讲到那个日子的时候，当然了，哇，那比纽约的很恐怖，就是说，一天之内有几百架飞机坠机。然后原因都像这样，也有人开车在路上，就在 Boston，这个驾驶员不见了，那你想这车子怎么办？对，哦，那想想当时那些好像大灾难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是怎么样的日子？是一个灾难的日子，是一个恐怖的日子。可是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说，主啊，我盼望你早点再来。你想主再来？你想碰到这种灾难，还是主啊，你不要来了，你不要来了，你一来的话就麻烦了。到底主的日子是怎么样一个日子？主的日子是遭难的日子，但也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你就会看见，那日子当提出来的时候，那个图画是有双面性的，是一个遭难的恐怖的日子，因为那是神审判的日子。可是它有一个光明面，那是一个拯救的日子。对于愿意把自己的生命信靠给主的人，那一天是光明的日子，是盼望得拯救的日子。可是另一面却可能是一个恐怖的日子。所以当耶利米对他的百姓以色列人说，那个日子是我们以色列民族，他称为雅各，是我们遭难的日子。但是他也必拯救我们，所以在遭难与拯救的之间，这是这一篇信息所要强调的。我们何等盼望 我们所听到的信息都是光明的、正面的、鼓舞的，我们不需要听到任何一点点负面的、责备的、审判的信息。但是拯救与审判常常是一体的两面，你不能只要一个不要另外一个。因此你用什么样正确的心态对这位神，会决定你是在哪一面。日子是同一个日子，只是有人如此，有人那样。那日子，第八节，万军的耶和华说到那日，他再次提到那日，我必从你颈项上折断仇敌的轭，扭开他的绳索，外邦人不得再使你做他们的奴仆，你们却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要兴起的王大卫。所以首先他提到这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是一个自由的日子，因为那一天不再有人有一个轭绑在你头上逼你做他的奴仆。那个时候犹太人、以色列人被灭亡的时候，他们被亚述人俘虏捆绑，他们也被巴比伦所捆绑，后来波斯人，再来罗马人，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们被俘虏。他说到那日，这一切我都要拿掉，你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等到那一天的时候，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和我为你们所兴起的王大卫。当耶利米说这句话的时候，大卫已经死了多少年呢？400多年，将近600年了。他说要再兴起一个王大卫是什么意思呢？一直到犹太人的今天，也就是今天所谓犹太教的拉比，他们解释这段圣经的时候，他说这个大卫是什么呢？是第二个大卫。这个话很像什么呢？很像保罗在罗马书提到有第二个亚当一样。第一个亚当是亚当，第二个亚当保罗说那就是预表的基督。犹太人到今天也了解这件事情，这边所说的王大卫不再是某一个普通的人，那是将来才会出现的，在末世才会出现的那位弥赛亚，那位基督，那位永远的君王，他称他为大卫。不是一个人，不是任何今天的或者将来你会看见的一个政治领袖。所以因此在这边那个那日，我就说了，他们提到王大卫的时候，他已经把时间推到很久以后的将来，有一天会有一个真正的弥赛亚、真正的基督、真正的救主出现，那时候我们要侍奉他，侍奉这一位新的大卫王。其实对基督徒来说，我们很明白他所说的正就是到新约时代里面我们所说的再来的耶稣基督。在耶利米的时代，可能有人读这句话的时候，他们固然存着一个盼望，却不能明白所谓将来神要再设立的一个大卫王又是谁呢？但是虽然提到说你们的捆绑、你们的绳索会被解开，你们会得自由，你们将来要侍奉你们的神，但是第十节到第十一节他也提到另外的一面。故此耶和华说，我的仆人雅各啊，不要惧怕，以色列啊，不要惊惶，因我要从远方拯救你，从你被掳之地拯救你的后裔。雅各必回来得享安平静安逸，无人使他害怕，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也要将你将所赶散的你到那些国灭绝尽尽，却不将你灭绝尽尽，倒要从宽惩治你。到此为止非常好的信息，然而最后一句话，但我万不能不罚你，这是耶和华说的。是的，他们能拯救，他们从被掳之地归回，一切一切的正面的时候，可到他最后的一句话，他却说我不能不罚你。为什么神不能不罚这些以色列人呢？因为他们的犯罪。所以从12节开始神解释为什么我不能不罚你。12节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的损伤无法医治，你的伤痕极其重大，无人为你分数，使你的伤痕得以缠裹，你没有医治的良药。没有人为你分数，其实不是为没有人为你抗力，没有人告诉你，没有人指出你应该悔改的罪来，以至于你陷在罪恶之中，所以你的伤痕越来越严重， 你没有医治的良药。十四节，你所亲爱的忘记你，不来探问你。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用仇敌家的伤害你，用残忍者的惩治你。你为何因损伤哀嚎呢？你的痛苦无法医治。我因你的罪孽甚大，罪恶众多，曾将这些加在你的身上。这些什么？这些惩治，这些责罚，这些伤害。为什么？因为目的不是要刑罚而已，刑罚是过程，刑罚是手段，目的是挽回。所以他说，我万不能不罚你，因为我不罚你，我不警告你，我不整治你的话呢，你永远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万不能不罚你，但是我的目的是回来吧，这是我的目的。管教、整治、伤害，那是过程，那是手段，但是耶和华说这是不可避免，因为没有这个就没有归回。当时的犹太人可能会在想，我们不是神的子民吗？神不是带领我们出埃及吗？为什么让我们再回到埃及，好像另外一个埃及，另外一个被掳之地呢？为什么让我们受到这么无情的伤害呢？耶和华也说得很清楚，我用的惩治是，我用的一些是残忍者的惩治来惩治你，用一些可能比你更坏的人，更不合理的人来惩治你。可是神说，因为你的罪孽是必须被惩治的，所以我这样做。但是神说我是公平的，十六节说，因此吞吃你的必被吞吃，你的敌人个个都被掳去，掳掠你的必成为掳物，抢夺你的必成为掠物。所以那些巴比伦人，那些亚述国的人，那些残暴的那些波斯人，他们固然是神的工具来管教以色列人，可是他们要受到他们的管教，他们要受到他们的审判。虽然如此，不因为亚述人比以色列人更残暴，所以呢，比起来以色列人就没罪了，就放他一马。不，神说我是公义的神，因为以色列人的罪，所以我必管教，所以我必刑罚。虽然我用的一个是比以色列更残暴、更不好的人，他是我的工具，我来刑罚你。如果你回头，你就蒙拯救，你不会被吞吃，你不会被毁灭，但是毁灭你的，他却会被毁灭。今天固然版图上、地理上，你还看见巴比伦，你可以看见亚述帝国在哪里，但其实巴比伦不存在了。现在在巴比伦的地方的人，不再是原来的巴比伦人。原来的巴比伦人呢，其实你可以说不知所踪了。他们散失在全世界的各地，他们不再有他们自己的血统，不再有他们自己的文化了，所以你不再能够找到所谓的巴比伦人了。他已经从人类历史上完全毁灭，完全消失无踪了。所以今天你在伊拉克，你可以找到巴比伦古城，可是伊拉克人不是巴比伦人，没有纯的巴比伦人，没有巴比伦文化了，那在两三千年前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因为神说我要把他们毁灭，他们不再存在了，但是唯独以色列人，神经过惩治却又把他们挽回，而且他说你们会永远存在的。十七节，耶和华说，我必你使你痊愈，医好你的伤痕，都因人称你为被赶散的，说这是锡安无人来探问的。这意思就是说，你们所以蒙医治，不是因为你们以色列人多好，神说这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的缘故。因为他们讥笑这些以色列人是没人要的，简单这样讲，被赶散的、无人探问的，就是没人理会、没人要的，是人类当中的渣滓。为这个缘故，神说我要使你们归回。所以不是以色列人多好，是神的恩典、神的主权。我们所以蒙恩的罪人，不是我跟别人比起来还不坏，神说虽然世人都是罪人，不过你们还可以，所以呢就把你们救了，其他一些不可以的就算了。那这样的话，那我还小有功劳。神在圣经上明明白白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因为我还不错，神还救我。不是你不错，神为了他的公义，神为了他的怜悯，不是以色列人多好，神必须不得不拯救他们， 神是为了他自己的名，这个锡安耶路撒冷是神称为神名下的城，神为了自己的荣誉，我要把你们拯救回来，免得这些人好像不但是轻看以色列人，最主要是轻看这位神。但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也必须提醒，我说过的蒙恩得拯救以及被惩戒这两件事情是有一个非常密切相关的东西。神是公义的神，神是轻慢不得的，所以当神管教我们的时候，我们对神的管教的回应和态度会决定我们的结局，会决定我们的结果。我再说一次，不在乎你的罪是多么大，在乎你对你的罪的反应是什么。你的罪可以很大，但是你有真诚的悔改，你就蒙赦免。你可以你的罪不怎么大，但是你在神的面前刚硬，你在神的面前好像不肯回头，这个小小的罪会要你的命。圣经上这样的例子太多太多，这样的例子，举一个我们曾经讲过的例子，撒母耳记里面两个君王，一个扫罗王，一个大卫王，你犯的罪，大卫犯的罪实在是罪该万死，你可以这样讲。十戒，他奸淫别人的妻子，十戒已经犯了一戒，借刀杀人，把那个乌利亚他手下的最忠心的将军之一杀了，杀人罪啊，当中中间所有的欺骗谎言一定有的，十戒犯三个戒，多么大的罪。最后圣经上对他的评语是，大卫是合我心意的王。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心怀不平，他凭什么叫做合神心意的人呢？奸淫杀人的罪，我想大多数人说，我犯的罪再多，我也不会杀人的，我也不会奸淫的，这样的人叫合神心意的王。扫罗王呢，他犯了什么天大的罪？他没杀人，他没有谋杀，他没有奸淫，他可能是圣经当中非常少数的，可能他在婚姻上还比较干净一点，我不太确定他有没有妾，他似乎只有一个妻子，比大卫、比扫罗门、所罗门都好多了。但他得罪神一件两件，神要他做的事情他没有做等等，是有，可是最后扫罗王却被神弃绝。那为什么扫罗被弃绝却不是大卫被弃绝？大卫犯的罪这么严重，神居然可以饶恕。我看来看去只有一件事情，是犯罪之后反应的问题。大卫当他被拿单先知拿单责备他的时候，当他讲那个例子，说一个穷人只剩一只羊，富人家里牛羊无数，富人要请客却把穷人那唯一的一只羊拿了杀了宰了去宴客，他问大卫，请问你说这样的话该怎么审判呢？大卫说，那人罪该万死，至少罚他四倍。拿单就说，那就是你，就是你大卫王，你自己妻妾无数，你的手下的将军只有一个妻子，而你霸占别人的妻子，你该当何罪？如果是别的王，拿单就把他杀掉了，你敢在我面前讲这种话？可是大卫就是大卫，他立刻在神的面前悔改，写下诗篇五十一篇。而且诗篇五十一篇那首忏悔诗的诗题写什么？交给领长，就交给诗班班长，干嘛？公众演唱。那这个认罪是一个公众的认罪，他不是偷偷的。扫罗王是什么呢？扫罗王当撒母耳先知撒母耳告诉他说，你做错了，我神要我告诉你的事，你怎么没有照他这样做呢？扫罗的回答是，我得罪了神，我错了，我错了。但是当他说了错以后，他马上说一句话，他怎么说呢？扫罗王对撒母耳说，他说，请你给我一个面子，你跟我一起去接见群众，然后 我用圣经上话来念比较清楚一点。撒母耳责备他，然后扫罗说什么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二十节，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他认罪，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也就是说我听从了人而没有听从了神。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还好，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拉住他的外袍的衣襟，衣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是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你比你更好的人。”三十节，扫罗再一次说。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的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他一次，他两次说我有罪，对不对？可是他最后的目的其实一件事很简单，撒母耳给我一个面子，跟我一起到群众的面前，到长老的面前，到以色列的面前抬举我，等我回去。这是他跟撒母耳认罪的原因。他并不是真正认罪，所以从那一天之后，圣经上说撒母耳终身再也没有见过扫罗王，他不见他。神也从那天开始离开扫罗王，从那天开始有恶魔的邪灵常常骚扰他，甚至后来年幼的大卫常常被召进宫为他弹琴赶鬼。多么可惜的一个扫罗王，他犯了罪。我就说，如果你要跟大卫比，谁重谁轻呢？有些人解释说，大卫犯的罪是道德的罪，他奸淫他杀人是道德的罪，扫罗王犯的罪是宗教的罪，他献祭的时候没有听从神的话，这些事情那些事情，所以因为宗教的罪就罪大恶极，无可挽回，道德的罪再怎么大没事儿。那神是公义的吗？我相信不是如此。不是因为谁的大谁的最大谁的最小，神赦免这个神不赦免那个，而是都是罪人。但是你怎么去回应当你的罪被暴露的时候？耶利米对以色列百姓说，我们受了惩治，因为他是以色列人，他是以色列人犹太人的先知，他对他的同胞说，我们这么多年来外患不断，亚述国之后是巴比伦，一个一个城被毁，一个一个城的百姓被俘虏，今天我们已经面临亡国的情况下，但神还是发出一个安慰的信息，我们有一天可以回归，有一天神会赦免。但是耶利也没有忘记说一句话，不要抱怨神，因为我们的罪太大，我们的伤痕无法医治，神必须用这种方法来惩治我们，好使我们回转。最终的目的是平安，最终的目的是医治，可是过程是痛苦的，过程是一个好像惩治的过程，可是惩治的过程中剩下的就变成我们的反应了。我们如果能够在神的面前谦卑真诚的悔改，即便大卫那么样严重的罪神都能赦免，神甚至称他为这是合我心意的王。可是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顽梗不悔改的话，小小的罪会要我们的命的，会让我们与神永远隔离的。扫罗王晚年的光景跟他先前的光景是天差地远，我们实在应该要为扫罗王惋惜，以色列人也是如此。所以当神说了一些很严厉的话之后，神再一次回到一个应许。十八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雅各被掳去的帐篷归回，也必顾惜他的住处，城必建造在原旧的山冈，宫殿也照旧有人居住，必有感谢和欢乐的声音从其中发出，我要使他们增多不至减少，使他们尊荣不至卑微。 他们的儿女要如往日，他们的会众坚立在我面前。凡欺压他们的，我必刑罚他，他们的君王必是属乎他们的，掌权的必从他们中间而出，我要使他就近我，他也要亲近我，不然谁有胆量亲近我呢？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们的神，这是耶和华说的。要再如往日一样，回到过去以色列人那样富足、平安、欢乐的日子，可以回到神的心意，也是要带领他们回到那样一个欢乐的时候，就如以前一样。那甚至预言到将来，他说二十一节，你们的君王，他们的君王将来会有个君王是属乎他们的，掌权从他们而出，意思说不再有外邦人控制你们、辖管你们了，你们的领袖、你们的君王是从你们自己出来的，也就是说不再有外邦人的统治了，不是波斯，不是罗马帝国，不是巴比伦，不是亚述，是你们自己的人。这样的君王不但从你们而出，有一句很特别的话，我们中文看起来没什么特别，不过在了解原文的人就知道这句话有个特别的含义。他提到这个君王、这个掌权的，他说我要使他亲近我、就近我，这句话是一个特别的术语，也就是说这句话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人可以亲近神呢？在旧约的时代，只有祭司可以亲近神，所以献祭的时候不是随便什么人拿个香炉的献祭，祭司也唯有全国唯一的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那一个会幕或者是圣殿里面的至圣所，至圣所里面有个约柜，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连普通的祭司都不能进去的，因为到了至圣所，在那个约柜的前面，约柜上面有一个施恩座，就等于来到神的面前，只有大祭司可以进去，而且他要带着牛羊的血为自己赎罪，他才可以进去，不然谁可以进去呢？所以他说我要使那个君王就近我，那个君王要有祭司的职分才可以，所以变成祭司君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弥赛亚受膏者。因为受膏者希伯来文叫做 Messiah， 就是弥赛亚，那么希腊文有点像 Christ， 就是基督的意思，所以基督是希腊文的翻译，受膏者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原文弥赛亚是希伯来文的翻译，原文的意思受膏者，受膏者是君王，是祭司，是先知。但是历史上从来没有又做君王又做祭司的，因为血统上君王必须是大卫的后裔，祭司必须是亚伦利未支派的后裔，那你就不可能同时两种种族的。唯有将来的有一位弥赛亚，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所以这边所说的这一位君王，同样的不是在短短的未来会应验，又是指的那日子将来要来的大卫王，新的大卫王，第二个大卫王也是个弥赛亚。但是在这个应许之后，最后就提到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他的结论是说，看哪，耶和华的愤怒好像暴风已经发出，是扫灭的暴风，必转到恶人的头上，耶和华的烈怒必不转消，直到他心中所拟定的成就了。应许、祝福、肯定的信息之后，结论又是一个严厉的话语，主的日子快来了，但这个日子却是有暴风，却是有神的愤怒。当想到愤怒，我已经说过，我必须要再一次的重复，否则我们会对神看错。神的愤怒，神不是情绪不好会发愤怒的，神的愤怒是在神的公义之下要刑罚的时候发出的，叫做愤怒。我们的愤怒大多数都是心情不好，今天在老板面前挨骂了，回家那个老狗又来跟你嗡嗡叫，一脚就踢过去，老子心情不好，呱呱叫。所以你的愤怒是什么？是情绪不好发生的愤怒。神从来不是情绪不好，神不会情绪不好，神是在他的公义的情况下他会发出义怒。那日子是审判的日子，是刑罚的日子，但那日子也同时是拯救的日子，完全在乎我怎么向神回应。所以他最后一句话说，末后的日子，就是那个日子，你们要明白。中文这个字的翻译有一点点不太好，英文所有的版本我也看过， 中文的还有新译本都翻译成什么说呢？关于这末后的日子，你们将会明白的，而不是说命令我们要去明白，而是说总有一天到以后你会明白的。我相信到了今天，耶利米的预言已经发出了2500年。我们对圣经的了解越多的时候，我们越能够明白那个末后的日子所包含的那种，一方面是拆毁的信息，但有更多是建造的信息，有一些是责备的信息，但也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期望，期望我们回归，他希望把我们重建，让我们的心灵能够更新。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回应神，不管透过环境，透过我们周遭的人，透过所有一切一切所发生的，怎么样来回应神在这些事情当中对我们所说的话。因此我最后的一句话是，当我们面临环境中许多事情，任何一点点不顺利的事情，可能你家庭里面的一些发生一些纠纷，可能你的工作环境中你被 lay off 也好，或者跟同事跟老板处得不好，或者你周围有一些人一些事情让你心烦意乱，一切的一切，记得一件事情，神在一切事情上掌权。神如果不容许，没有一件事情会发生的，不管你喜欢不喜欢。那基督徒有的时候有一点点错觉，或者有时候我们说的一些话会给人一种错觉，就是说我们常说这是魔鬼的工作。从某个角度来说是的，魔鬼今天还在，魔鬼也的确会用人用什么事情来攻击我们骚扰我们，是有一些魔鬼的工作。不过常常很多人说啊，我今天碰到一些事情了，不管老婆跟我过不去，神跟我过不去，有魔鬼的攻击，也对，不过你把魔鬼讲得太大了一点，就你只看见魔鬼的工作，你没看见神的工作。没有神容许，魔鬼不能做什么，你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否则就是魔鬼的攻击。所以有些人的祷告很简单，打击魔鬼，神啊，魔鬼来攻击我，打他打他打他。当然有些人是暗着讲，不是明着讲，我老公真坏，魔鬼，魔鬼，打他。他有些不敢明讲，有些是神啊，打魔鬼，那其实魔鬼是谁你也知道是谁，打他。也没有完全做，但是似乎有一点误导，就是说当你祷告说神啊神啊打击魔鬼打击魔鬼的时候，一方面你把你的焦点转移了，就是所有的事情好像魔鬼好大啊，不得了，你有一个错觉。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我几乎有点觉得你在怪神。怪神什么？神啊，你怎么没把魔鬼看好呢，让他跑出来乱搞，好像动物园的那个管理员没管好，狮子老虎跑出来咬死人了，哎呀，你怎么搞的，你要把关好的。神啊，魔鬼怎么会乱跑呢？打击魔鬼，意思说神啊，把魔鬼关回去，应该关好的嘛，你怎么让他跑出来的呢？你多少有点在抱怨吧。还有人告诉我说，牧师为我祷告。当然我牧师在为人家祷告，为什么事情祷告？我里面有懒惰鬼，这懒惰鬼让我很懒惰，为我祷告把这个懒惰鬼赶走。我说没有懒惰鬼，只是你很懒惰，所以你要我去赶逐一个懒惰鬼、迟到鬼、说谎的鬼，还是就是你这个人欠管教呢？所以有时候我们说赶逐赶魔鬼打魔鬼的时候，有的时候是推卸责任的。当我们受管教，神容许一些事情临到我们，我不舒服，我难过，我伤心，我哭泣，但是不要忘记，我在神的面前必须有真诚的悔改，我不能推卸责任给任何一个人，我甚至也不能推卸责任给魔鬼，说是魔鬼攻击我。我必须从整件事情看见，神如果在一切事上掌权，至少是神所容许，那你就要问 why， 为什么？那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对我说什么？然后求神光照，当我回转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一切事情就如往日， 有欢乐的声音，有一切的祝福，有一切的一切。否则，往日一切的欢乐，一切的东西，就从此一去不复返。一念之间，你可以这样，你可以那样。求主让他自己身上对我们所说的话，凡有耳可听的都应当听，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再一次要向你献上我们的感谢。因为即便我们可能失败，我们可能软弱，我们可能跌倒，但是你却没有将我们弃绝，你仍然用永远的爱爱我们，你要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主，因此谢谢你对我们的应许，说我们的被掳的可以归回。我们虽然被惩治，但是你的目的却是要医治，却是要缠裹，却要带领我们重新回到那丰富之地。主，但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这样一个柔软谦卑受教的心，特别在感恩节即将来到的时候，主啊，让我们心里真的心存感恩，在一切的事上尊你为圣。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朋友，如果你想得到真光系列查经的讲座和资料，请到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网站的讲员简介栏目，点击真光协会的网址。愿神的话语和圣灵充满你饥渴慕义的心。